熙坐在茶馆里，看着顺天府尹夏侯俊当真爬进来了。这么一来，惊动了茶园里所有的茶客，一个个吓得变貌失色。在四周守护的侍卫魏东亭见康熙已经暴露了身份，连忙张罗着布置官房驱赶闲人，索额图和明珠也守在茶园门口候旨。看着头戴四品青石顶子的顺天府尹扶着身子直爬到茶桌跟前，周培公惊得脸色苍白，瞠目结舌，直到那府尹报告：
万岁，奴才夏侯俊叩见万岁爷。
他才醒悟过来，急忙后退一步也跪下了，紧张地说：
周培公不知圣君驾临，口出狂言，请万岁降罪。
康熙见周培公那心惊胆战的神情，猛然醒悟过来，意识到刚才自己在盛怒之下有些失态了。他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回到座位上坐下。
啊，好了，都起来说话吧。夏侯俊，谁让你来拿人的？
回万岁爷话，刑部和李藩司的上线派人知会奴才，说有一个民女阿红因投状诉冤被驳回，她不肯回去，却在京师弹唱小曲儿，慧言惑众，命奴才把她押解回乡。
哼，慧言惑众，真正慧言惑众的你们一个也没拿到，只会在弱小女子身上抖威风，朝廷养你们这些酒囊饭袋何用？去让小红姑娘进来。夏侯俊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出，一叠连声的答应着，躬身退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小红姑娘进来了。这个女孩子十分聪明，已经猜出上边坐着的年轻人来历不凡，肯定比刑部的大老爷们官还要大，便朝上深施两个万福。大人传唤民女，不知要听什么曲子吗？说着见茶桌上茶水淋漓，急忙上前仔细擦干，又捡起地下的碎瓦片把茶桌腿支稳了。这好比康熙爷的江山，让他稳稳当当才好。
你说什么？
小女子说这茶桌支好了，就像康熙爷的江山，稳稳当当。
康熙激动极了，他站起身来，来回的跺着步子。这民女的话比内务府畅音阁供奉们奏的君天之乐还要好听一千倍呀。康熙走上前来问他：
好，小姑娘，你说的好啊，你家是务农的？
一共有五亩地，二亩茶，三亩田。
哦，你的曲子唱得很不错呀，都是真的吗？
是，句句都是真的。民女已经家破人亡，没什么好害怕的，又何必说谎骗人呢？
哦，那杭州府又为什么要拘押你的叔叔呢？
案子不结，他们不肯放人。
哦，那你来京控告三法司都处置不了，为什么不去击登文谷呢？
登文谷啊，设在西长安街，是专为百姓有冤控告不准、扣却告御状的。小红听了沉思一下才说：
告御状民女不敢。
哦，
那又为什么呢？
民女已经想开了，凶手在五华山，朝廷也拿不住他。
康熙听了这番话，心一下子沉下来了。这个小红年纪虽小，忠孝心俱全，他的冤案自己作为天子的却办不下来。思索了一会儿，他又问：
小红，那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卖唱呢？
小女子
想挣一些盘缠回江南，再说唱唱苦情心里也好过一些。这是北京，说不定皇上听到小女的曲子能早些为小女做主呢。
哦，说得好啊，他已经听到了。索图，你进来。
是，奴才在。
这个女孩子要回杭州，你派人用船妥送回去，告诉浙江聂司，把他的叔叔放出来，若再有刁难之事，为他们试问。
这
见索额图转身要走，康熙又摆了摆手叫住他了。
慢。
他见墙角一张小桌子上有专为客人备的文房四宝，就走过去提起笔来写了一行字，取出随身的玉玺盖上递给小红。姑娘，你回去之后生计也不容易，这张纸你带回去给杭州县令，免了你家父捐，叫他们再资助你们一些，日子就好过了。
小女子不识字，这张纸条能派那么大的用场吗？
是啊，能。去吧。小红出去之后，康熙转过脸来问夏侯俊。夏侯俊，这就是你说的慧言惑众？下去好好想想，你自己告诉吏部，罚俸半年。
夏侯俊没想到皇上的处置竟是如此之轻，愣怔了一下。
这
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了。康熙这才回身叫住土海。土海，过来坐下。又对周培公说，周培公，你自称知兵，那朕可要拷问你一下了。见周培公慌忙要跪下，摆了摆手说，行了，你就站着回话吧。
是，臣不曾自言知兵，夫兵者凶也，乃至危至险之道，岂可轻言知兵？古之赵括、蜀汉马谡都曾熟读兵书，狂言知兵，却兵败身死，一笑千古。臣适才所说是用兵。
哦，什么叫用兵呢？
战无常例，兵无成法，要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哦，那照你这么说，孙子兵法也没用了？
不，孙子兵法乃千古不变之用兵道理，但敌我双方皆读此书，却有胜有败，所以不能死守兵法，要善于随机应变。
那么你愿意做个什么样的将军呢？
回万岁，臣愿意做善败将军。
哦，
善败将军？
对，善败将军并非常败将军，小败之后连兵接阵，透彻敌情，就可再造盛世，一鼓而定。这样的善败将军比那项羽虽然百战百胜，却在乌江一败涂地，不是要好得多吗？
嗯，说得好。土海，你带了半辈子兵了，他说的有道理吗？
回万岁，周培公此说皆是用兵之妙言。
周培公更加兴奋了。
陛下，臣请从南方军事向万岁进言。
哦，讲吧。
臣以为南方一旦有事，岳阳、荆州或者南京将为决战之地。
好，你再说详细点。
是，万岁。三藩如果叛变，必将夺取越州、衡阳，以为立足之地，然后夺取荆州，东下南京，水路沿运河北上，陆路由皖直向中原，会师于直隶。或者由于叛军内部将交兵惰，尾大不掉，
加上指挥不一，民心不从，那么将出现划江而治的局面。
嗯，有道理。那么朝廷又当如何应付呢？
请皇上以湖南为决战之地，沿长江布防八旗劲旅，以浙江江西为东线，陕甘四川为西线，切断敌军联络，这样敌势虽大，不难各个击破。
嗯，说得好。
你先退下，叫索额图明珠进来。明珠早就听说周培公怀揣着五次友的信，却不肯来拜见自己，心里很有些不痛快。此刻见周培公出来传呼，他嬉笑着说：“啊，哈哈，周先生，恭喜呀！你这番邀了皇恩，不日就可大展宏图了啊！”哈哈哈哈哈！但是周培公只是向他拱手一礼，却没答话。康熙等索额图和明珠进来，大声说：“传旨，赐周培公进士出身，赏兵部主事衔，在土海的步军统领衙门参赞军务。”
这
好了，回宫。咱们书说简短，转眼之间到了康熙十年的春末。这一年来，三藩的叛乱计划在加紧的进行着，康熙的撤藩方略也在一步步的实施着。一直风平浪静的北京城里，突然传出来一股天下即将大乱的流言。街头上，小孩子们唱着一支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歌谣：“四张口而返，天下由此散，日月双照五星连，时候到了一起玩，劝君早从善。”康熙召来了熊赐履、索额图等满汉大臣，像猜谜语一样的把这个童谣猜了半天，才算闹明白了。四张口那是两个回字，日月双照是个名字，合起来是回回要造反，推翻大清，恢复明朝。土海又报告了这样一件怪事，说连日以来啊，京城回民们一到傍晚就集合在各个清真寺里，他们是夜聚明散，不知道干些什么事儿。尤其是牛街清真寺里去的人是最多，把这个情况和街上的流言连在一起，说明回民的叛乱正在加紧准备，指不定哪一天就会突然爆发了。于是按照康熙的旨意，为防患于未然，一个镇压回民叛乱的计划形成了。这天下午，九门提督土海递牌子求见，叩拜之后，土海低声奏道：“禀万岁，奴才按主子的方略布置好了兵力，京城12处清真寺共派了5400名兵丁，由奴才亲自带领，先攻下牛街清真寺，放火烧掉它，其余的地方命以火光为号，一起动手，今夜就可一鼓荡平造反的回民们。”站在康熙身后的小毛子见土海说话的时候满脸杀气，吓得他心里砰砰直跳。康熙却十分平静，只是朕心里到底不大踏实啊，说回民们要造反只不过是听了些谣言，证据不足啊，他们夜聚明散已经十几天了，难道不怕朝廷发觉吗？
回万岁，朝廷屡颁明旨，民间不许聚会议事，回民们应该知道，就凭这一点绞杀他们也不过分，何况他们夜夜如此呢？
这时候小毛子听出来了，原来是为了回民们夜里聚会的事儿要派兵绞杀， 他一惊之下也忘了规矩了，竟然大声说：
柱子爷，涂大人，这事儿办错了。
康熙冷不防被小毛子吓了一跳，脸色一沉说：大胆奴才，这是你说话的地方吗？滚出去。那小毛子连忙跪下磕头：
是是，奴才该死，奴才这就滚。
他委屈地看了康熙一眼，退出去了。刚走到店门口，康熙又把他给叫住了：回来。小毛子打了个寒颤，连忙转身跪下磕着响头说：
主子开恩，主子开恩呐，奴才知罪了。
哼，起来吧，以后小心当差。
这谢万岁爷恩典，奴才记下了。
好啦，你说说吧，这件事儿朕怎么办错了？
不不不，不是万岁办错了，是听错了。
哎，小毛子，行了，你就别怕了，好好说。
这主子爷，回民们夜夜到清真寺里，不是要造反，他们是在做礼拜呢。奴才的家就在清真寺附近，奴才小时候常到清真寺里去玩，主子爷方才说夜聚明散，那是他们教里的规矩，连着十几天了，那必定是过斋戒月呢。
哦，什么叫斋戒月呀？你好好说，还不要只管磕头嘛。
主子，那里头的规矩多得记不清，说白了就跟咱们过年差不多，好像一到斋戒月吧，他们白天不吃东西，到了晚上太阳落山以后才吃呢，这就是斋戒月。
小毛子说的一点不错，原来啊，回历十二月叫做斋戒月，一入斋戒月啊，回民们以启明星为准，白天不吃饭，一直到晚间太阳下山了才吃饭做礼拜。回族啊，不像汉人见神就拜，他们只是虔信穆罕默德，逢到斋月必须每天晚上都到清真寺里听经布道做礼拜，直到深夜才回家吃饭呢。外头人不明就里呀，见他们做事如此神秘，哪有不疑心的呢？小毛子是连说带比划，好半天才算说了个大概。
万岁爷，如今要捉拿这些人，那不是天大的冤枉吗？
到了回历腊月二十八夜里，是穆罕默德上天的日子，回民们一个不落的全都要到清真寺去呢。他语无伦次的讲了一通，用手抹了抹嘴边的白沫子，瞪着眼睛看着瞠目结舌的康熙。此刻涂海也慌了神了，心说这兵马已经出动了，只要一点火那就会一起动手啊，如果要变更的话，那必须立即逐一通知啊，不然如果哪里不小心失了火，那就会千万人头落地呀。想到这儿他急了：
请主子立即定夺。
康熙也深感事关重大，拍拍脑门又问：朕在北京这么多年，怎么就没听说过这件事呢？斋戒月也罢，过年也罢，偏偏到康熙十年才听说，这不是有点奇怪吗？
哎呦，那主子爷，奴才的话他句句事实啊，只是为什么这些年都不过斋戒月，偏今年就过了，那奴才也不知道。
康熙掏出怀表看了看，已经是申亥时分了，他立即站起身来对涂海说：这可真是半道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去叫小卫子派人传旨，各路进剿清真寺的兵马一律听候号令再动，原定火起为号作废。小毛子传膳，吃过晚饭朕要亲访牛街清真寺，涂海到时候你也跟着一起去。
这初夏之夜，花香袭人，牛街上的人熙熙攘攘，一派太平景象。谁也想不到今天晚上会有什么凶险，但是涂海和魏东亭两个人心里却一直在犯嘀咕。虽然后边有穆子胥等几十个侍卫扮装成老百姓跟着，可谁能想象到几千回民暴动起来是什么样子呢？又如何确保这个任性的年轻皇帝的安全呢？今天呢，康熙穿着便装，带着魏东亭和涂海来到了牛街清真寺。当然了，后边还有穆子胥等几十个侍卫跟着呢。康熙是一边往前走，一边左顾右盼，显得兴致很高。突然他发现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银须白发，头上戴着一顶回族老人常戴着的白布帽子，只散穿着一件半截白衫，倒背着双手走过来了。康熙急忙紧走一步说，老伯，到寺里做礼拜吗？老人回头看了看康熙，笑着点了点头说，
哈哈，是啊，娃子们性急，等不得，天刚擦黑就先走了，我上岁数了，和他们比不得哟。
哦，老伯家里有几口人呢？
哈哈，五口。哎，你这小郎君过节的东西都预备齐了吧？
差不多了。
不容易哟，今年总算过了个节。哎，打从顺治爷坐北京算来快30年了。前头几年呢闹兵荒，后来几年呢年成不好，又夹着敖中堂一个劲儿的圈地，还真邪门了，一天安生日子也没有。要是再这么折腾几年呢，哈哈，像你这么大的娃子，怕连开斋节咋过都不知道喽。这可真是托了安拉和康熙爷的福喽。
康熙一下子愣住了，原来如此啊。魏东亭和涂海也都明白过来了，有些惭愧的互相看了一眼，正想劝康熙就不必再进清真寺了，却不料康熙猛然转身，一把攥住魏东亭的手腕子，低沉地说，胡臣，你瞧那边谁来了。魏东亭顺着康熙目视的方向注目一看，啊，不由也吃了一惊，原来呀，对面来了六七个人，一边闲谈一边往这边走过来了。为首的那个竟是在固安县客店里与李光地和陈梦雷对猜谜语的杨启龙。此时此刻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难道说这里有什么阴谋不成？